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拿鸿书啊，拿鸿书呢，我们上次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简介哈，简介。那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三章把它读完啊。拿鸿书，我们说它的特色是什么哈？特色啊，我们讲到它是特别讲到神的公义啊。之前我们有读到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书啊，他们都是对以色列发预言。何西阿就是那个娶了淫妇的那个先知啊，神叫他娶淫妇的。所以他这卷书里面特别彰显神的怜悯啊。那阿摩斯呢？阿摩斯的特色是什么？阿摩斯就是那个牧人啊，他又是修理桑树的，所以他是一个从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也是做一份非常卑微的工作。但是神呢，就呼召他，虽然他住在南国犹大，神让阿摩斯向北国发预言。那北国那时候是在他最算是很强盛的一个时候，耶罗波安二世。但是社会上充满了许多的不公不义啊，那这个富足的人欺压穷人，所以阿摩斯针对这个社会上许多的这种不公不义的现象啊，这个发出谴责啊。所以阿摩斯这卷书啊，是比较彰显神的公义这一方面。好，那另外有两卷书是在小先知书里面，都是针对尼尼微发预言的，一卷是约拿书，一卷是拿鸿书啊。那约拿书呢，就是特别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啊，神的怜悯。约拿那巴不得尼尼微赶快灭亡啊，但是神呢却怜悯这尼尼微这座大城里面啊，有许多的百姓，许多的牛羊。连那个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啊，所以当约拿去到那边传讲神的信息，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灭亡了。结果这个尼尼微城从上到下，从王啊到底下的那个老百姓啊，这个所有的都起来悔改，好，都起来悔改，披麻蒙灰啊，真的是一场很大的、很彻底的一个悔改啊。那因为这个悔改啊。神就赦免了尼尼微，就不把祸降在这个城里面，因为这个城里面也是，就是他说就是行暴力啊，这个血腥，这个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啊，亚述帝国就这方面特别残忍啊。但是在约拿那个时代呢，神就赦免了他们，因为他们回转了。可是在经过了这个100多年啊，到了拿鸿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算是恶贯满盈了啊，因为他们后来又继续的作恶。继续作恶，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不再宽容了。这时候拿鸿书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好，那从这个约拿那个时代啊，我们看这个图表啊，约拿那个大概700多年的时候，约拿传道啊。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国家有没有悔改啊？那时候是悔改了，但是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啊，你又看到他们还是变本加厉。后来有一个王叫做普勒，就是叫做提格拉庇列瑟三世啊，他篡了前面那个王之后，他就做大啊，然后那个东征西讨，那个时候他把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啊的一部分老百姓都掳走了啊，那个是把北国以色列北边的那个加利利的百姓，还有那个以色列东边就是约旦河东的那些百姓。把这个以色列国的北边跟东边的一些百姓都掳走了啊，所以这个历史上称为加利利被掳啊。好，然后呢，之后啊，没过多久，北国全部都被掳走了啊，被掳到亚述去，所以北国就亡了啊。好，OK，那神也是利用亚述作为他的一个工具啊，来惩治这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所以那个时候好吧，那亚述是神的工具。但是呢，虽然是神的手中的工具啊，当他们有时候作恶做得太过头的时候呢，神还是要跟他们追讨的啊。之后西拿基立啊这个王啊，他来侵略南国啊，侵略南国，后来是神差遣天使啊，把他们给他们这个击杀啊。所以西拿基立就是那时候他也是已经掳了20万的犹大人啊，把他们掳走啊，但是只是没有把耶路撒冷打下来啊。好，那这个是。从约拿传道以后，那时候尼尼微从上到下都悔改之后呢，到现在啊，我们看到这个是拿鸿啊，到拿鸿呢是已经到了亚述帝国的末期了啊， 这中间发生了几件大事情。那亚述帝国跟以色列跟犹大之间，他们所有的一些征战啊，是这样子。好，然后到了这个纳洪啊发完预言之后没多久，尼尼微就被巴比伦攻陷了啊，巴比伦跟马代啊攻陷了。好，那这个是当时的情况。所以现在从约拿到纳洪啊，经过这100多年，现在神已经不再宽容了啊，现在要施下审判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纳洪书第一章啊。纳洪书第一章他讲到 OK， 纳洪这个字什么意思，大家记得吧，上次有讲
安慰，
安慰的意思，对，纳洪是安慰的意思。可是你说诶，这卷书不是讲审判吗？审判为什么是安慰呢？好啦，对尼尼微人来说是审判，可是对神的百姓来说是安慰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啊，神不会让那些罪恶啊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不去处理的，神会施暴的啊。所以你看第一章啊，前面几节这里就讲到神的属性啊。第一章第二节啊，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啊。讲到神是祭邪 jealous 啊 ，jealous， 神是一个嫉妒的神啊，记住他是容不下其他的偶像啊，然后他要神要他的百姓向着他是全然的啊，全然的敬忠啊，全然的爱啊，那他也用全然的爱来对我们啊啊，那但是他也会向这些他的仇敌来施暴的啊，他会施暴 ，OK。而且他施暴是怎么样？大有愤怒啊！神是可畏的神啊！像他的仇敌是怀怒的啊！好，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啊！神的属性，他不轻易发怒啊！他大有能力，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好，我们看 PowerPoint 啊，那时候神在西乃山。降临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之后，以色列百姓就去拜金牛犊，金牛犊之后来这个摩西下山看到了就非常生气，把那个石板就摔碎了啊，摔碎了之后，这个后来神啊本来是要击杀这些百姓，但是摩西为他们代求啊，为他们代求，结果后来神就赦免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啊，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啊，跟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什么叫宣告耶和华的名啊？就宣告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们这个以色列百姓那时候他们跟神只是第一次的接触啊，对于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认识。但是摩西呢跟神面对面啊，40昼夜，他对神有比较透彻的认识，所以他就跟神站在一起，在那边宣告耶和华的名，宣告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那个名是讲到他的这个 person 啊，讲到他的属性。好，所以耶和华就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3世代。好，所以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旧约里面也是再三的引用这段话，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啊，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在诗篇里面，在先知的书里面，还有在旧约里面，你常常看到这些字眼啊，而且呢，讲到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什么叫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英文是说 He does not leave the guilty unpunished、哦、他不让一个罪留在那边、哦、罪留在那边不受惩罚、哦、所以人犯了罪，除非你就向神认罪、哦、向神献祭，要不然的话神一定会来追讨这个罪的、哦、追讨这个罪。好，那所以、这段话呀，在纳洪书里面他引用前面有没有，他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哦，还有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边讲到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哦？ 好，那我们之前读的这个约拿书啊，约拿书就特别讲到前面这几句，这一部分，对不对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对啊，那时候他就说，神啊，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啊，哦，你有怜悯有恩典啊，哦，然后呢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啊，哦，所以呢，神是一位喜爱赦免罪孽过犯跟罪恶的神，所以他才去逃避耶和华的面啊，因为他怕神赦免尼尼微人。所以前面这几个啊，这三行啊，这讲到的属性刚好就是讲到约拿书里面所彰显就是这神的这几个方面啊，神不轻易发怒啊，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有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啊，这个是约拿书里面我们所看到我们的神耶和华是这样子的啊。好，后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呢，这个是那鸿书所要看见的啊。神很乐意施恩典，神很乐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啊！我们认罪悔改，神就赦免啊！这悔改不是假的悔改，是真的悔改。好，那虽然前面有再多的罪，我们认罪悔改，神就把这个罪孽啊丢在深海里面啊。OK， 神是乐意要向我们施恩典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执意的不悔改，那到最后呢，神就是要来施行审判，他会追讨他的罪，自不及止，直到三四代啊。OK， 所以啊，好，为什么叫自不及止，直到三四代？这一段话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应该要怎么样解释啊？但是我知道神是会追讨这些人的罪。如果说人是执意不悔改的话啊，好 ，OK， 那所以我们继续看下来啊，你看到他这个亚伯拉罕啊，神对亚伯兰就曾经这样说过，因为神他会追讨这个罪啊，就是人如果说是执意的不悔改的话，神还是在那边等候宽容，但是他有一个限度，还有一个限度，过了那个限度啊，神就不再宽容了。所以那时候神对亚伯兰他曾经这么说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就神什么时候对亚伯兰说这些话呀？就是他要跟他立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是创世纪啊，第15章啊。然后他说啊，并且啊，所以他这边预言啊，这个亚伯兰的后裔啊，会待在这个外地，那个就是埃及啊，会待在那边400年啊，而且埃及人会苦待他们。然后呢，并且他们要服侍所要服侍的那国呢，我要惩罚，就是埃及啊。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好，到了第四代呢，他们必回到此地，回到迦南地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那时候迦南地就是亚摩利人所住的地方啊，神要把这个亚摩利人所住的这块迦南地呢赐给以色列百姓，但是呢，神还要等到他们的罪孽满盈之后，神才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啊。有人说读到旧约啊，特别读到这个约书亚记啊，看到他们在那边征服迦南地啊，哇，这边城哇全部都杀光哦，那边全部都杀光，没有留下一个。讲到说神好残忍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好，神要他们这样做啊，其实神已经等了很久啊。神其实是很乐意要施恩典的，但是呢，因为这些亚摩利人他们啊一直持续犯罪，那神也又预见，就是事先就知道说他们会这样继续的犯罪下去，所以神就好吧，就等候他们啊，等候他们，等到他们有一天这个罪孽满盈之后呢，就让以色列人来取代他们啊。所以神是不轻易发怒啊，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呢，他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时候到了啊，这个神就是要施行审判了啊。然后神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啊，非常可怕的。 接下来他就让我们看到从第三节的后半开始，你就看到他怎么样讲到说这个神的威严可畏。第三节后半他说，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池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拉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这边讲到说，当神一出来的时候，神从他的圣所一出来的时候，天崩地裂，然后这个山河变色，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威严、神的可畏。大家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前面读了几卷书，几卷小先知书，也有几卷小先知书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类似的起头，让我们先看到神的威严可畏。拿几卷，阿摩斯对不对？你看这个 PowerPoint 比较快了。阿摩斯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讲到神一发声，神还没有出现，只是光是讲，光是发声，光是吼叫，那个草场就整个都要枯干了，山顶都要枯干了，神光是发声就这么可畏了。我刚才讲到阿摩斯是讲到神的哪一方面了？神的公义，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当神要出来施行审判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是可怕的。所以亚摩斯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几个国家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必不免去他们的罪。还有接下来弥迦书一开始也怎么说，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一样。当神从他的圣所一出来之后，你看到这个山就要整个融化，这谷呢崩裂，像好像蜡融化一样。所以一开始先知都是让我们先看到神的什么可畏，神的威严、神的可畏。我们不可以跟神玩游戏，不要以为说犯罪没有关系啦，这个神不会管的，神会管。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你要知道神是一位可畏的神。那接下来是纳鸿，对不对？纳鸿就这边很明显，三节到六节这边就讲到神出来之后呢是怎么样，他一斥责海就干了，像那时候怎么样，那个历史上红海，对不对？他一斥责红海就干了，还有呢使一切江河干涸，江河像那个时候那个以利亚那时候三年天不下雨，所有的河都干了，神一发命啊，这个旱灾一来，所有的江河都干掉了，然后巴山跟加密都是最茂密的草场，树林都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都衰残了，所以神一出来做事情啊，这些都是看到这个大自然。我们讲说神一出来应该是这个大地如春啊，是不是？我们那是主耶稣一来，主耶稣他是生命啊，他是蛮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他来是带给我们恩典跟真理。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神是荣耀的，他是一方面他是爱我们，但是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位可畏的神，大地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在西奈山的时候，那个山冒烟神降临的时候有密云雷轰然后这个山整个山冒烟，神说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向着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好叫他们呢要谨守遵行神的命令、神的吩咐好，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有地震大山消化小山消化那大地呢这个凸起所以神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神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愤怒如同火如火倾倒，磐石也因他崩裂这个是纳鸿形容神的威严可畏。我们接下来下次之后还会读到一卷哈巴谷哈巴谷这段我特别喜欢他讲到当神出来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呢？讲到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 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感善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说啊，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怎么会这样子形容我们的神呢？可是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哈巴谷也是讲到审判啊，讲到审判。我们刚刚前面读到的几卷书啊，纳洪也好啊，这个弥迦也好，阿摩斯也好，这几卷都是讲到审判。所以当他们讲到审判的时候，讲到神是一位可畏的神。哈巴谷也是，哈巴谷讲到南国面临神的审判，那时候会有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会要来这个攻打他们，要来灭这个国家。所以那时候他看到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他脚下有热震发出啊。但是呢，前面他说真的，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威严可畏啊，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是他的荣耀啊，他的荣耀颂赞充满大地。所以哈巴谷到最后他就向神发出了赞美跟祷告，那种祷告跟赞美啊，是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发出来的啊，所以那个非常非常宝贵，就像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发出赞美一样啊。他说，虽然这个圈里没有牛什么牛羊都没有了，但是呢，哈巴谷说我要以耶和华喜乐啊，这以后我们会读到啊。好，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纳洪书一开始啊，就先让我们看见神的威严可畏啊。然后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啊，虽然神是这样可畏啊的一位神，但是他却本为善啊。第七 ，The Lord is good, is good。啊，我们的主是好的啊，他本为善，他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是这样的一位可畏的主，但是他却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他认识那些以他作为避难所的那些人。所以神是可畏没有错，但是呢，我们投靠他，我们向他认罪悔改，然后呢，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神是认得我们的，神是认得我们的。他像我们像母鸡这样子遮蔽小鸡一样啊，是充满了爱的啊，充满了爱的。但是第八节，但他以仗义的，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啊。这边就预言到尼尼微的灭亡啊，是借着这个仗义的洪水啊，仗义的洪水。因为这个一方面仗义的洪水呢，你可以讲到神的愤怒啊，一种诗的形容，但是实际上呢，你按着字面来看，后来也的确是这样子灭亡的。这第九节啊，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啊，灾难不再兴起，就是等到你完全被灭绝之后呢，这个就再没有灾难了，因为人都已经被灭绝了啊。好，然后你们像虫杂的荆棘，像喝醉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啊！所以神在他们当中是像火一样，要把他们全然烧灭。十一节，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是谁啊？是谁从他那边出来图谋恶计，要攻击耶和华呢？历史上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表，有没有看到什么时候他那边出来要攻击耶和华呢？有，就是那个希拿基利啊，希拿基利这个王。前面呢，那个普勒就是提格拉庇列者三世也好，或者他的后面这个撒曼以色五世，或者这个以撒哈顿这些人呢，把北国都掳走了啊，掳走是掳走，但是他们呢，没有说狂妄的话攻击耶和华。那唯有这个希拿基利，他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说狂妄的话攻击耶和华啊。他说什么狂妄的话呢？ 那时候他派遣这个将军啊，叫做拉伯沙基啊，到耶路撒冷啊，在这个城前啊，在喊话啊。你看右边有两个这个老人家，一个老人家啦，还有一个人啊，这边这个畏畏缩缩的，这个是犹大的这个代表啊。然后呢，他就向他们这个城上的老百姓喊话啊，他喊话说什么？他说亚述王啊，就是他的在老板啊，希拿基利如此说啊，西西家就是那个犹大王啊，他们犹大王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啊，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OK， 他所以他讲这个话就是把这个神啊，把耶和华神贬低跟那些偶像一样，因为那些偶像所在的那些国家都被亚述征服了，所以他说啊，这个你这个耶和华能够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哦，所以这个是非常狂妄的话。好，那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近前的子民来说，这更是亵渎神的话。哦，好，那结果后来这个西西家王啊，这个跪在这边的西西家王啊，把亚述这个臣子这个拿来这个这封这个挑衅的这个信啊，就拿到圣殿放在神的面前啊，向神祷告啊，哦，求神来鉴察啊，哦，那同时呢，他也请这个先知以赛亚为这个百姓代求，为这个国家代求啊，因为这时候他们面对的这个真的是危急存亡之秋啊，哦，他说好像一个妇人要生产孩子却碰到难产生不下来一样，哦，非常的痛苦，哦，好，所以那时候那个以赛亚就得着神的话，哦，对他们说，然后他说耶和华啊，这个是以赛亚说的，哦，耶和华论他就是希拿基尼，哦，这样说，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啊！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很明显的讲到，就是说是谁来攻击耶和华，就是这个希拿基利，对不对啊？耶和华说啊，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见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神讲这个话，意思就是说，神是使用希拿基利，使用亚述王啊，在这个地上施行审判，所以借着他使坚固城成为荒废，成为乱堆，这是神在使用他们啊，神在使用他们。但是呢，他却对神说夸大的话啊，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所来你来的路转回去。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神就是神也认定就是这个希拿基利是向着他，哦，发狂傲的话，哦，后来神让他转回去啊，的确啊，他就是后来神差遣天使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对不对？那就这个希拿基利啊，就很羞羞愧愧的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在他神庙的殿里面呢，有一天被他的两个儿子给暗杀了啊。
20年之后
啊 ，OK， 20年之后，对啊，暗杀了之后，那这个就是啊，后来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啊。好，那在这里就是有一人呢，啊，从你那里出来啊。很明显的就是指的这一个人啊，哦，这个人。好，那在这一个人呢，一方面是讲的希拿基利啊，也可能讲这个拉伯沙基啊，哦，但拉伯沙基其实是转达希拿基利的话啊，哦，但是这个希拿基利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就预表到历史上啊后来会再出现的另外一个人啊，啊那一个人，那一个人是谁啊，啊就是敌基督啊，敌基督他的特点就是向神发狂傲的话啊，大家看到这个图啊，这个图，这个是但以理，先知但以理啊，这个是后来的事情啊。他有一个晚上，他就看到异象啊，异象，他看到四头兽啊，四个兽啊，这个四个，第一个兽是狮子啊，第二个兽呢是熊，第三个兽是豹，第四个兽甚是可怕，这个不知道说像不知道像什么啊，这个跟前面三个兽大不相同啊， 有这个十个脚啊，这个非常可怕。就后来当然神就跟他解释了啊，第一个兽狮子，狮子是讲这个啊巴比伦帝国啊，第二个兽是熊啊，第二个是波斯马代，第三个兽是豹啊，像豹，那个是希腊帝国。第四个兽呢是啊，就是这个啊，就说不上来要叫什么了，就非常可怕啊。然后这四个第四个兽啊，甚是可怕，这个其实讲罗马帝国啊，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呢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啊，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在哪儿？小角 ，OK， 长几个小角啊。先前的角中呢有三个角，但是角前呢连根被它拔出来啊，有个小角，好，然后呢有三个角被它拔出来啊。那这个小角上有眼啊，像人的眼，用口说夸大的话啊。那这个十个角啊，我们后来知道啊，应该就是讲到预表后来的末世的。啊，罗马帝国之后末世的这个十个国的联盟啊，末世的十国联盟。然后呢有一个小角啊，这个小角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小角会说夸大的话，所以这个两个预表这个敌基督啊，他有口会说夸大的话啊，好啊，是夸大的话，你们看到这个角呢上面有眼睛啊，有会说话的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啊，已经让我们看到哦，这个敌基督在这边哦，已经出现了啊。那它的特点就是会说夸大的话。好，那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又有一个就这个兽啊，从海中上来啊，有十角七头啊，这个也是十个角，但是它有七个头。那这个十个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啊。这个兽是谁？这个兽就是敌基督啊，就是敌基督。然后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啊，
三年半。
兽呢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啊，这个就是敌基督啊，敌基督。所以敌基督他的特色就是说亵渎的话啊。好，那跟刚才那个希腊基利啊非常像，对不对啊。好，所以在这个纳红书呢第一章的第十一节这里，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啊，图谋邪恶，设二计攻击耶和华。其实这个就是敌基督的预表啊，敌基督的预表。好，那 OK， 现在神要跟他们算总账了啊，算总账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宽容，现在神不再宽容了啊。好，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啊，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啊，犹大呀，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啊，然后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毕露，使你归于坟墓。神说尼尼微他的名下的人必不留后啊。然后呢，这个神要除灭那些偶像啊，还有神会因他毕露，使他归于坟墓。这个毕露，这个圣经里面很少这么形容毕露啊。我们看这个，他说为什么叫毕露呢？毕露，我们看包括啊。毕露这个原文这个字啊，去查一下 ，to be slight, to be sweet, to be trifling 啊 ，to be of little account, to be light 啊，就是轻微的、快速的、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轻的，啊，就是讲半天是讲什么？尼尼微在那个时候是不可一世，是全世界等于是说这个最重要的一座城。好，就像今天好了，今天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哪一个？纽约吗？啊，好，就像纽约好了。但是神却说他是什么？毕露。神说他是轻的、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神要让他归于坟墓。啊 ，OK， 所以我们上礼拜我们读雅各书啊， 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对不对？神叫我们不要用这个世上的眼光来看看人，神要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人。那一样，我们今天用地上的眼光来看纽约，哦，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繁华，对不对？世界上第一大城，当时的人看尼尼微，哇，简直是不可一世。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敝漏啊，就是敝漏，神要让它归于坟墓。所以呢，他再大的富厚，再大再多的这种财富啊，在神的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啊。所以神的眼中尼尼微零分啊，零分啊，什么在这个地上经过那么多年的经营，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累积，他们的财富在神的眼中是贫穷的，是一无所有的啊。十五节啊，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呀，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兴了。好，有报好信传平安的人登山啊，这让我们想到这个另外圣经里面有一处跟这个非常非常类似的，是另外一卷先知书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啊，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他怎么说啊，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在新约也有出现过，对不对啊，罗马书，对，罗马书有引用这段圣经啊，这两段圣经，那鸿书也好，以赛亚书也好，它都是讲到报好信，都讲到传平安啊，这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就是 messenger 啊，就是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啊，他们特别报信的啊，
使者，
报信的使者，报信的使者，所以他从远方来啊，就从战场上回来传递消息，告诉这个城里面的百姓说，打赢了，我们打胜了，打胜了啊！所以那个，那时候这个马拉松比赛的起初的最早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报信的人啊，这个跑那条路啊，跑去报信啊，那所以那个后来才衍生有一个这个马拉松比赛啊。好，那报好信的人为什么要登山呢？为什么登山？因为这两处都提到要登山，他们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啊！为什么？因为城在山，建在山上啊，主耶稣有说啊，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迦南地啊，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其实绝大多数的城都是，因为他们中间是山坡地啊，山坡地，所以多半的城都是造在山上。造在山上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比较易守难攻啊，易守难攻。所以当这些这个报信的人啊，跑回这个城里面要报信啊，像特别要到耶路撒冷去报信啊，因为王在耶路撒冷嘛，所以他要到耶路撒冷报信的时候，他要登山啊，要登山。所以他们说，这样的人登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啊，何等佳美。好，那这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啊？这个就要不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就报好信传信息的啊，这个就是什么？传福音，对不对啊？
山是比平地高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林里头它的境界是比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更高啊，所以他在林里头就先看到了这个神的作为，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在这个高的境界里面，他就可以讲出神的佳音。
OK， 好，所以要登山哈，登山就是往高处去啊，往高处去，
向高处行，
向高处行啊，哈利路亚。那这个是他说好，所以他们说啊，要跟犹大宣扬这个好消息，因为呢恶人已经被灭绝了，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安安心心的守耶和华的节期。可以在那边过节了，因为之前他们想来过节都不行，耶路撒冷被围攻了，这个人都不能来过节了，现在可以了，因为那恶人呢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这个地方都是单数，这个恶人跟这个他 都是单数啊 ，NIV 是翻错，他把它翻成是 they 啊，其实是这个原文是单数的，是那个恶人已经啊被灭绝了，所以这边也是讲到那个敌基督啊，可以说预表那个敌基督。好，这个是第一章啊，第二章你看，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这个是讲到谁？这个讲到说啊，巴比伦啊跟马代啊。巴比伦要来攻击他了啊！他说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啊！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应该是说这样讲：耶和华要复兴雅各的荣耀，好像古时候的以色列的荣耀一样。他要恢复啊，把这个以色列过去的荣耀重新恢复起来啊。他说，因为呢，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使地空虚的是谁？在这边是谁使雅各跟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呢？啊，你看英文啊，就是说，destroyer 就是毁坏者啊、哦，毁坏者。所以这个地方呢，明显是讲到亚述啊、哦，是亚述使他们空虚啊。所以呢，啊，第三节他勇士的盾牌，那就是应该讲到亚述啊，因为前面的第二节讲亚述嘛，对不对啊？这亚述的这个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伯母把的枪也都轮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啊！讲到这个亚述的军队啊，啊，好像是威武雄壮哦，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啊，这个雄壮的样子。但是呢，第五节，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树上城墙预备挡牌啊、哦，那时候敌人来围攻了啊。哦，巴比伦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尼尼微这么坚固啊，他们就没办法这个给他这个突破，所以到时候就只要把他们这个用围城策略把他围起来啊，围起来。那这些里面的人呢，啊，那些战车在里面奔跑，那些兵呢就赶上这个上了这个城墙，预备挡牌啊，准备跟这个敌人呢这个抗争啊。但是没有想到第六节啊，河闸开放，宫殿充没，人算不如天算啊。后来居然这个底格里斯河啊起了大水啊，连续几天下大雨，然后这个洪水泛滥，结果把这个城墙呢给冲垮了。OK， 这个是下一页，这个是尼尼微啊，它其实是由四座城组成的啊。好，那这个这时候大河啊，就是这个底格里斯河左边这条大河。这个就冲垮了他们的这个左边的城墙啊、哦，可能是西北角，好像据说啊、哦，好，冲垮了之后啊，这个皇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蒙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就王后原文其实没有讲到王后了，因为原文就讲到她了啊、哦，就是女这个女字旁的她，应该讲到这个城市啊。哦，就是尼尼微就蒙羞了，被人
或者是他们所拜的女的偶像。
OK， 好，那 anyway，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被掳去了啊。而且呢，他说这是命定的事情，这是神所命定的了啊。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先知在这里已经先预言了啊。好，今天如果你说预言说这个纽约有这个不久将来要全部成为一片废墟啊，没有人会相信，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这么繁华的一座大城啊，好，但是当初尼尼微也是这样子啊，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能？但是这事情后来果然就真的发生了啊。好，那第八节啊，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啊，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啊。他本来是像一个蓄水的池子了，他这边。充满人民是这个加上去的，但是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就像一个聚水的池子啊，不管人都涌向这个城啊， 还有呢，财富都涌向这个城，在这个城里面积蓄，所以这个城里面呢，积蓄越来越多的财富，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因为人都喜欢住在这里啊，都往城市里面跑啊。但是呢，现在呢，反方向好像是一个蓄水的池子漏了洞一样，全部都泄光了啊，泄光了。然后说赞助赞助，没有人回顾，你们抢掠经营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啊。后来他们真的是在那边啊，洗劫这个城市啊，都不知道这个。这个是几百年来的所有的财富都累积在这里啊，让他抢不完的，以至于到最后啊，后来当考古学家去挖这个城市的时候啊，已经挖不到任何的金银财宝，都被搜刮光了啊。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啊。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你看下一页啊，那这个狮子啊，你看到这个亚述城里面啊，跟尼尼微里面到处充满那个狮子的这个雕像啊，或者这个狮身，
是他们的城徽，
他们的狮身人面像啊，这个有翅膀的，这个是亚述他们的一个象征啊，狮子啊，所以他说啊。这个是狮子，这些公狮、母狮、小狮啊，这些他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啊，跑到哪里去了呢？怎么都不见了呢？啊，第十二节啊，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他的洞穴，就是他把从各国掳来的那些啊战利品啊，财宝啊，都塞满了这个城市啊，塞满了这个城市。但是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所以你所撕碎的就是你的这些掳物啊，你的那些掠夺来的这一些战利品啊，神都要把它除灭掉，完全都没有了啊，被夺走了。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啊，亚述帝国那么庞大。”所以他在各个地方他都派有使者在道路上往来啊，来传达这个王的命令啊，但是呢这些使者呢也不在，他的声音也不再被听见了啊，因为神与他们为敌啊。第三章，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啊。然后看到下一页，这个图我们之前有看过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里他们在做什么啊？是在按摩吗？啊，马杀鸡不是，是在剥皮啊，剥皮啊。好，那这里两个人呢被绑在地上啊，剥他们的皮啊，就是谁啊？这就是他们掳来的这个敌人，特别是可能是敌国的这个上层的人啊，王啊怎么样啊？那右边有一个。手上拿着一袋什么东西啊，那不是一袋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头啊，被砍下来的头啊。啊，后面那个堆字，那个就是楔形文字啊，人家说的。那亚述那时候啊，亚述他们非常残忍，你看下面这个图，这是什么？他们给他们拔舌头啊，拔舌头啊。所以他们对征服者的酷刑，剥皮啊，拔舌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还有很多啊。亚述对于这个他们的这个征服的国家，他们有三层的待遇啊。第一种就是说你一开始就降服他啊，降服他，向他称臣啊，那对于这样的待遇是最好，但是就是给他们需要付很重很重的，要向他纳贡，向亚述纳贡。所以那时候北国有一个王叫做米拿县，那个时候他就是向亚述称臣啊，所以亚述呢就要他给他们这个多少的他连德的银子，所以那时候那个米拿县啊，这个拿不出这个钱来，所以就跟这个国家里面的那些富户啊，跟他们索要这些银子，所以搞得这个民不聊生啊。好，所以对于这个第一个他的这个底下的这个啊，这个所这个那个他所征服的国家，第一类的待遇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跟你抽很重的税。第二个呢，就是说被他打下来的啊，你本来没有臣服于他，被他打下来的这个呢，可能到时候他就把你的这个国家那些上层的可能都宰了哈，杀了。那底下老百姓呢，就把你掳走了，掳去啊，掳到亚述，然后让别的地方的人来啊取代你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就是 北国以色列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是这样子的。好，那另外第三个最惨的是什么？本来是跟你结盟的，但是呢后来背叛你了，那这样子的这个下场是最惨的，最惨的。他常常就整个城都屠杀了，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被这个凌虐致死，像这个剥皮啦、拔舌这些，大家都是这个属于第三类的这种。那其实亚述王啊，亚述王他们在从起初他们历史上，他们就是非常的残忍，他们以残忍著称。那时候刚开始早期呢，那些亚述王是拿折磨这些被掳来的人取乐他们折磨他们，他们觉得很高兴看得很爽这样子。但是后来呢，到了亚述的中期以后，他们就是把这种残忍的这种做法成为他们的政策，一贯的政策，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所征服的地方的人，为了要杀鸡儆猴，让那些被征服的这些百姓害怕，不敢起来造反。所以他们每个地方啊，这个就是用这种很残酷的手段来镇压他们。有一个王甚至于把他的这个标炳的战功啊，写在一个石柱上面。他说他杀了多少的人，然后把那个人头啊，在城门口堆积成像一座山啊。然后呢，他把他们那个剥皮，把那个皮贴在城门上，贴在这个柱子上啊。然后这个就是诸如此类。然后有的人是把他这个用那个插那个什么插在那个柱子上，给他们这样凌迟而死。他写在那个柱子上，写的这个洋洋洒洒，就是以这个为有一个夸耀啊。我其实我想到中国，其实古时候也常常有这种很不人道的这种刑罚，对不对啊？但是好像很少这样子这个拿这个来夸耀的啊，而且是当做一个国家的一个一贯的政策啊，没有像亚述的啊。所以亚述这个国家在当时那个社会里面是人家人一听了就是。人人就是要闻之变色，非常非常让人这个痛恨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流人血的城啊，充满了谎诈跟强暴，所以城现在终于要出手了啊。所以后来审判来到，他说啊，第二节三章二节，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就是人被这个尸体绊倒。这个是讲到什么？讲到亚述他们所遭遇到的命运啊。第二节、第三节不是说亚述他们对别人讲，他们现在是要收自己所结的果子了啊。这个是他们会碰到这样的命运。所以后来有人去那个亚述那边尼尼维亚在那边考古啊，他说啊，在那个地方挖出来，哇，你就看到那个尸体啊。一大堆哦，在这就站在马路上，就是挖下来就是一堆，然后那个都是身上带着这个兵器的，死在路上，而且非常非常多，就是显现出这个第三章第三节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真的是那时候就是尼尼微被攻下来的时候尸骸无数啊，尸首成了大群啊，大堆啊。多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圣经上面讲到这种用这方面的形容，多半是讲到说他们借着这个偶像吸引这个其他的那些国家的人也来拜他们的偶像这个叫做淫行借着邪术来诱惑多族所以亚述呢，亚述看起来应该也是这样子借着他们的这个偶像呢，让许多国家受到迷惑好，那是第五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啊，我与你为敌，我必接近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然后我必将可憎污秽的物抛在你身上，入没你为众目所观这个大家这不用形容，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最羞辱的一些事情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可憎污秽有人讲这是什么可憎污秽我讲你想到那个粪便什么东西抛在一个人身上那个有多么这个狼狈好，第七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哀悲伤呢？ 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OK， 但后来尼尼微啊，就从那时候一直荒凉到现在啊。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啊。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OK， 他现在就讲到这个挪亚门，大家看到这个地图啊，挪亚门是什么地方呢？在埃及啊，我们看到上面啊，这个是尼尼微啊，尼尼微。那挪亚门呢？在埃及的南边，又叫做底比斯啊，底比斯大家就知，很多人知道了啊。挪亚门比较不清楚啊。底比斯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名字，这是埃及他们的一个首都，上尼罗河上游的一个首都。那他这里说他这座城啊，很强，很坚固，四周围有水，那有这个尼罗河做他的壕沟，然后呢有古石跟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古石在南边，就今天的苏丹，埃及在北边，所以挪亚门那时候其实是被古时征服了啊，埃及那时候是被古时在统治的啊。那好，那个时候呢南边的古时，北边的埃及都是挪亚门的这个也不是同盟国，其实就是他的母国啦，就是他的力量啊，他的力量就是这个地方啊。比方说我今天我们这个温哥华的力量啊，是这个加拿大啊，就可以这么讲啊，就是说这个整个国家的资源啊，是成为他的这个力量啊。好，那但是还有他的帮手是什么呢？佛在这个西边啊，还有一个路比就是利比亚啊，利比亚，你看英文版的话直接写利比亚了啊，利比亚比较简单啊。这些都是挪亚门的这个啊的这个左右的这些资源跟帮手。但是呢他们还是抵挡不住谁的攻击啊，亚述帝国末叶，这个亚述班尼帕王啊，那时候就征服了这个挪亚门，这个在主前663年左右啊，主前663年啊。好，那时候挪亚门再怎么强大也被征服了啊。好，下面这一页就是挪亚门，就底比斯的一个神庙啊，这个是已经被这个联合国这个列入这个什么这个啊这个古迹啊，这个之一。这边最近也发生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啊，有一个这个南京嘛，有一个少年跑到这边去涂鸦啊，写到某某某到此一游啊，就后来轰动全国啊，然后轰动世界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在上面
哪个地方？
就在这个神庙里面了啊，在这个神庙里面他在上面就是写下这个，他是姓丁嘛，丁某某到此一游，刻字写下来，就后来被另外同样这个中国的游客啊照了个相回去贴在这个微博上面，结果后来引起全国这个轰动，然后说哇怎么这样子到外国外旅游，其实在这个古迹上面写说到此一游啊，这个西游记看多了啊，就学那个孙悟空啊，到此一游，所以后来就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后来知道原来那个是一个初中生啊。好了，这个是题外话啊。好，那这个呢就是底比斯的神庙，就他说啊，这个底比斯再怎么强大啊，还是被掳去了啊，这个婴孩被摔死啊，这个尊贵人呢被念旧，就是被抽签了，就是说去当这个奴隶了啊。所有的大人不是针对小孩，大人讲到说是尊大的人啊，是也是 great man 啊，是比尊贵的人都被链子锁着啊。他说啊，就像是挪亚门一样，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啊。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的人的口中啊。这个那个无花果啊，到了成熟的时候，你摇一摇，它就掉下来了。 所以那个亚述帝国到了 末期的时候，就等于是兵败如山倒，然后人家摇一摇，哇，那些都掉下来了，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好像说你的军队啊都像妇女一样不堪一击啊，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啊，就讲到说亚述到最后尼尼微啊他的境况是这样子，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宝藏啊，踹土和泥修补砖窑啊，但是呢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男子啊说是这个是蝗虫的幼虫，蝗虫幼虫。我们之前有给大家看过那个约尔书给大家看过那个蝗虫的这个 video 啊，你就看到那个蝗虫的幼虫呢都在地上跳的啊，在地上跳，蝗虫的那个成虫在天上飞的啊，那这个地上跳的呢它就像是这个像是会行会自己啊，像是大军一样啊，会这个成群结队的啊，成群结队啊，看起来非常壮观。他说到时候刀会杀戮你，就像是吞灭你，就像是男子哈，他会去，他虽然在地上跳，他就会让那个地上所有那些农作物啊，全部都被吃光啊，任你加增人数如同男子，如多如蝗虫吧。哎 ，OK， 这个地方是讲到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虽然你的人数多像男子，多像蝗虫啊，还有呢，你的商贾啊，那些商人多像天空的星，到最后呢。好像也都会要被男子吃尽啊，也吃光光的。你的首领呢，虽然多如蝗虫啊，你的军长呢，仿佛成群的蚂蚱啊。天亮的时候落在篱笆上，等到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落在何处。那个蝗虫过境啊，然后停在那个地方，等到第二天他们整军飞走之后啊，一下子哎都不见了。啊，一样，他说你的首领，你的这个军长啊。啊，现在好像人数众多啊，但是到第二天都消失了，都不见了，啊，到哪里去了呢？啊，好，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啊，这个国家整个都解体了，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啊，之前还可以悔改，现在悔改已经来不及了，啊，然后而且呢，这个国家被征服了，这个尼尼微被攻破之后呢，后来没有再重建了，没有再重建了，伤损无法医治啊，伤痕极其重大，因为过去啊所做的坏事太多了啊。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听到尼尼微被攻下来了，听到尼尼微就被攻破了，他说所有的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列国的百姓的反应都是在那边拍掌，在那边欢呼啊，在那边放鞭炮啊，哦，因为这个是他们心中的这个一个大恨哈，哦，这个深仇大恨啊，终于被打下来了。他说：“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For who has not felt your endless cruelty？ 哦，谁没有经历过你那个无止境的？”残酷残忍呢，
残暴，
每一个国家人都深深的吃过亚述的苦头啊，所以神的公义今天要彰显在这个国家里面啊，彰显在国家里面。所以好，那红，我说那红的意思就是安慰啊，安慰那些被欺压的啊，让神让那些被欺压的因着这个神的审判施行出来而得到很深的安慰啊，所以这个是那红书啊，讲到神的公义，所以啊，以前我们讲到说神的公义啊，听起来都害怕啊，还要很可怕啊，哦，神啊，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哎呀，好可怕啊！但是呢，当你看到神原来是在为他的百姓伸冤啊，神在这地上这个施行公义，就欢喜了啊。这地上就怕说没有公义啊，没有是非，但是我们的神是因为会施行审判，他是为。他是公义的神啊，这让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的一个安慰。但是这样一位可畏威荣的神，但是他却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啊，投靠他的人。所以那红书从这个角度来看，好， 你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读起来，哎，你会觉得说里面看到啊，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啊可敬可畏可爱的一位神啊，就没有不错。好，大家有问题吗？本来呢，我是想说，小仙之书要不要改成这是重览啊？这样子大概介绍一下就看，不逐节看了啊。那就会说，哎，还是逐节看比较好，不然大家没有什么印象啊。所以好吧，那就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下一次要读什么呢？下次要读这个西班牙书啊。西班牙书你会看到哈，它一再出现的一个 term 就是啊，耶和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啊，神的这个审判呢，迟早会来到。当神不再宽容，不再宽容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圣经里面称神的审判来到的那个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啊。好，所以在这个西班牙书里面，我们会再三的看到这样的字眼啊，神的日子来到如何？神的日子来到会是怎么样子的啊？好 ，OK， 那。西班牙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圣经里面那些先知当中啊，少数几个皇族之一啊，另外还有两个，一个是以赛亚，一个是但以理啊。OK， 好，这个 Tracy 问说有一个问题，刚才好像听你说亚述是啊神的工具，是神的工具了啊，亚神没错。亚述是神的工具啊 ，OK， 请问工具跟器皿哎有什么不一样？亚述是神的工具，但是亚述不是神的器皿。我们呢，我们是神的器皿，但是呢，我们不要做神的工具啊。工具跟器皿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工具给人太大的伤害了啊。Pinky 说希特勒也是工具啊，希特勒是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啊。
他杀那么多500万的犹太人呢、希特勒。Hitler。
对啊，我知道 ,OK 啊，所以神借着他来杀犹太人啊。
不是，应该是说撒旦
了。撒旦了，对，
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说流耶稣的血的罪归在我们身上，也归在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他们咒诅自己嘛。那后来就应验了，在希特勒的身上。
啊，小恩说法老也是工具，
对，
法老是工具，没错。啊，好，那所以工具，神的工具是有什么特色啊？神的工具就是说，神借着他要来完成在地上的神的旨意，像卖主的犹大。卖主的犹大也是工具，对不对？还有那些法利赛人，定耶稣要把他钉十字架那些人，还有那个比拉多，都是神的工具，神使用他们要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但是呢，
成就完了以后就被神审判，他们自己被神审判。
对，他们自己要面对审判的。那神的器皿有什么不一样？神用这个器这个工具代价不是太大了嘛？对，这个好，神用这个工具啊，那但是这个工具本身它有时候会做过头，特别是常常神用的这些工具它有时候会做过头啊，然后它一方面是神借着他们来管教他的百姓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们做过头的时候，神会回过头来审判他们啊，审判他们，所以那个你会接下来我们会读到这个像是这个一些其他的先知书啊，会提到神会审判列国啊，因为列国怎么样呢啊，他们这个幸灾乐祸，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毁啊高兴得不得了啊，但是神不是要他们存这样的心啊，哀今勿喜了啊。神的工具就是被神用过之后自己要受审判，神的器皿呢，器皿的特色是什么？它可以装
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
对，器皿叫 vessel 哈，器皿的意思就是可以做容器了。我们讲容器比较清楚哈，我们要做神的容器，神的容器就是要来装东西的，要装什么啊？
神的福气，神的祝福，神的丰盛。
不是啦，不是装神的，神的器皿是要装神自己啊。
嗯，
我们要来盛装神的自己啊。所以我们要盛装神的自己之后，神就在我们里面，然后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美啊。好，所以做神的器皿跟做神的工具是不一样的。工具是用完的丢，工具像是一个榔头，像个铁锤啊。但是你里面没办法装东西的，你是把东西敲坏了，敲坏了之后，你这东西就这样子。那但是那个器皿的话，里面是要盛装东西的。神要我们盛装他自己啊。好，所以我们是神的器皿，借着我们成为神的器皿之后，就把祝福带给别人啊。
好像摩西就是神兴起的器皿，代表神做救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
啊。对，所以刚刚讲到法老是神的工具，
工具
这个
约瑟就是神的器皿啊，因为他被兴起来就是要让大饥荒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在埃及这个地方有粮食可以供应。
那 OK， 这个神是借着亚述啊、哦、来这个管教以色列啊、哦，神在这个地方使用他啊、哦。那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了，这个神也借着亚述，也许是在这边哈啊、哦这个也是施行管教吧。但是问题是亚述这个国家做得太过头，他是太残暴，太残暴了。所以呢神就是那时候要派那个谁啊约拿去，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倒了，因为神看到他这个城市里面的邪恶，神不能继续容忍下去了。就像当初神听到这个谁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啊、哎，
罪恶的声音上达于天，
神他下来看一看啊，真的是不行、哦、所以就把他们给灭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他们自己的残暴，他们自己要收这个果子。我们要成为神的器皿啊，然后呢，
贵重的器皿，
贵重的器皿。好，你要成为器皿，要盛装神。那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神啊，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才能够让他正确的被呈现出来。啊、哦，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是一位公义的神啊。那我好像从来没有，当我在读这个纳鸿书之前呢，我从来没有对神的公义这么 appreciate 过啊。当我在读这卷书的时候，虽然这卷书不是很有名啊，一般我们很少会读到纳鸿书，但是我当读到这卷书，我突然对神的
公义
啊，哎呀，真的是
有感觉了，
有感觉，对，而且从。知道说为什么纳鸿叫做安慰啊、哦？
嗯，
安慰跟公义其实是有相关的啊。哈利路亚。